各位好，欢迎收听福传使者。这次节目主讲人柯博士神父呢，继续要和我们谈的还是和传教史有关的话题。那么今天柯博士神父准备的这个主题啊，请柯博士神父来给我们自己做说明好吗？
大家好，所以上次我们讲这个传教模型啊，传教的方式每个时代不一样，和我们上一次看过的就是耶稣的门徒们他们在他们的初期的教会里面有怎么样的一种传教的方式呢？和我们就说他们就是团结在一起，和非常的彼此照顾，彼此相爱，和很热心祈祷，以后这样的话无形中啊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生活见证，所以吸引很多的人。可是当然没有出去传教，可是后来因为所发生的事情，就说他们被受破坏，或被赶出去，或到各地方去跑，或碰到各样的人，或就发现很多人很有兴趣，或慢慢的就在天主的领导之下，或是圣神的推动之下，他们就向外面去传教啊，就不但是只是给犹太人传教，像也是这样做了，可是他们也是向希腊人啊、罗马人啊，都无论他们信什么教，就是把耶稣宣传给他们。以后发现很多人有兴趣，很多人参加他们的教会团体。可是呢，我们就可以问，那个时候有一部分那个，尤其是犹太人，尤其传统的犹太人很保守，他们还是一直不能接受这个事情。他们觉得犹太人跟外教人在一起呀，尤其是一起吃饭，尤其是一起往弥撒，他们觉得非常不容易接受，他们不习惯了。从犹太人的背景来看，他们觉得不能跟外教人来往啊，绝对不能跟他们一起吃饭，绝对不能跟他们一起做朋友。那现在呢，在教会里面好像要求他们跟外教人、跟罗马人一起吃饭，一起祈祷，一起有那个弥撒啊，他们觉得很不习惯了。所以犹太人他们也是部分的就习惯在自己团体啊，就有犹太人当中一起做他们那个教会。所以犹太人在那个耶路撒冷有个很有名的这个是基督徒的团体，那他的领袖就是雅各伯，那个宗徒雅各伯。以后这个团体是非常他是中心的团体，可以说以后他们就是一方面做犹太人，所以他们每天啊，或是每个礼拜也去圣殿里面祈祷，也去奉献。另一方面，他们在家里去纪念耶稣。以后另一方面，他们就彼此照顾啊，或就是很热心，彼此当兄弟姐妹啊，团结起来。所以这个是犹太的基督教会啊，和这个教会就是慢慢的有一点跟别的地方的教会分开了，因为他们一直保持这个犹太人的样子。那另外一部分犹太人就跑到很远的地方去到安提奥基亚那个大的都市啊，就是在现在的土耳其南部。那个地方啊，就是一个国际性的大都市，都也有犹太人，也有罗马人，各样的人都有。后那边有很多人有兴趣，愿意信基督啊，以后他们门徒们啊，或是也就是犹太人也就接受他们。以后那边呢，就开始有一个很特别的事情，他们就叫他们基督徒，第一次用这个名字。本来就是说是犹太教里面这一个团体的一个派系，可以说在耶路撒冷都是这样子的，因为从外面看他们也是很虔诚的犹太教犹太那个信徒啊，他们也去圣殿啊，没有什么很大的分别，除非他们在家里另外加这个纪念耶稣基督，也是信耶稣基督是复活了，也是相信耶稣是摩西啊。可是说其他的他们就行动啊，就是跟别的犹太人一样啊。可是在安提阿西亚那边啊，很多也有些犹太人，可是越来越多就是从外教人进来的那些信徒啊，他们就没有跟犹太那个传统有那么密切的关系啊，所以他们自己组织自己。以后我刚刚讲的，他们第一次用这个名字基督徒，不再是犹太人啊，犹太教人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发展。所以后来教会跟犹太教的关系啊，就是一个很困难的历史。我们知道这个在圣经里面有的地方，因为这个教会后来就是被犹太教啊，犹太的那个教的那个领导们把他们赶出去，以后有很大的冲突，也彼此骂啊，彼此有很多的摩擦。 和从那个时候开始，有一部分这个资料也是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那个福音里面啊，所以这个影响到我们后来的教会对犹太人就一个不好的印象啊，所以觉得犹太人就拒绝天主啊，或破坏教会啊，或有的人就觉得犹太人就是坏人啊，实际上也不是，可是说不详细的去看啊，就有可能有这个印象，所以这个是后来在整个教会的历史，就是对犹太人有一个偏见啊，有一个歧视，或有他们受很大的罪，教会有时候就破坏他们的。可是现在呢，教会慢慢的就去研究的多一点，发现犹太人还是天主的子民，虽然他们拒绝天主，可是天主不会拒绝他们，天主还是爱他们，天主还是想很希望再一次做他们的父亲啊。所以从天主的立场来看，犹太人不是叛逆者虽然是暂时就是这样的，可是说他还是希望他们回来，可是所以我们教会也是不能把他说那些人是坏人啊，或是他们跟天主没有关系啊，他们还是天主的一个子民啊，所以这个是我们现在也清楚啊，所以我们现在跟犹太教关系好像也要想办法和好啊，重新多一点团那个跟他们一起来往，因为我们基本的根啊就是在他们那边啊，所以这个是从那个时候开始，就是一个在教会里面一个不清楚的地方，一个盲点可以说。我们希望现在也是可以说在圣神的领导之下，能够重新很重视我们跟犹太人的关系。
是，我记得我们在这个有上过的课程里头，有的老师提到基督教一个最大的特色就是会向外去传教哦。有的宗教它并不是说是一个以传教为主的宗教，那么我们在这几次的这个柯神父的这个介绍里头，我们也可以清楚的知道，就是从初期教会中途这样子到那个时候可能还不是世界各地哦，就是以这个以色列附近为主的地方去传教，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那么是不是这样子就形成了一个传教士的一个风格或者是一个模型出现了呢？
对，可以这样说，因为犹太人本来他们也是关心全世界，他们也不是封闭到自己，可是他们的方式就是一种做见证而已，他们不会出去，他们觉得传教是天主的事情。那起初的教会也是这样想，那我刚刚讲的，因为天主好像逼他们，经过所发生的事情，他们想慢慢的向外去发展，以后就发现好像这个是天主要他们做的，所以最后每一个福音里面就说，天也是说你们出去到全世界去传教啊，就是也是把他说讲的这个话，就是把它反映教会的经验，和他们真的是感觉到这是天主的意思。所以现在我们教会就是比较重视向外传教，可是也不能忽略那个教会里面的一个见证啊，也还是非常的重要。所以这个是可以说跟别的宗教也都有一点传教的样子啊，可是说可能没有像基督宗教那么清楚，因为我们说耶稣基督他的角色是什么呢？我们说是摩西亚，我们说是救世主，所以我们觉得他就是为了全世界所有的民族，他是一个救主，只有经过他，我们相信他们才能够得救，所以这个是为了宣传耶稣就是全人类啊，所有的民族所有的宗教的救世主啊，所以这样的话我们觉得一定要把这个消息传出去，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基督宗教就比较传教性。
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很容易好像吸引这个非基督宗教的国家，尤其在初期教会这个形成的过程当中，不晓得说神父你有没有研究过说为什么会对这些当初所谓的外教人有这么大的一些吸引力，是这些宗徒本身所展现的这个学识呢、博爱呢，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对，这是很难说很清楚啊。每个时代有它的特别的那个生活那个环境啊，这个社会环境啊。那当时的生活环境，一方面可以说也是这个起初的那个教会团体是很热心啊，充满的热忱啊， 以后他们也是真的是效法耶稣基督啊，所以他们五行中也吸引了不少人啊。那另一方面，当时的时代是比较在宗教方面可以说是比较乱一点，没有一个很大的宗教，也有犹太教，也有那个很多一种罗马的一种民间宗教，以后有希腊的一种神秘的宗教，还有波斯国的一个特别的宗教，各样的宗教都有，以后在罗马帝国里面都是混在一起啊，所以没有一个很有权威的或是很大的一个宗教，可是很多宗教的那个小的宗教也非常的多，所以很多人也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比较纯粹的比较真的可以宗教啊，不是说有的很乱啊，可以说可以比较现在的世界也是这样子的，各样的宗教都有，有的是很乱的，有的是不可靠啊，可是那个时候也是这样子的，所以当时的时代也是对宗教相当有兴趣啊，很多的小团体，很多的小的宗教都出现了，所以他们看耶稣基督所带来的这种很纯洁的一种爱啊，这种牺牲的精神啊，这种彼此相爱啊，或关于天就是那个一神论啊，他们也非常吸引的，因为别的宗教都是多神论的，各样的那个神啊都有，可是他们看这个犹太教有的是基督宗教里面只有一神论，非常清楚的要求的很严格啊，他们觉得哎，这个宗教好像是很有水准的，所以就吸引不少的人，就是可能是这样的一个因素在啊，当然可能还有别的因素，我们现在不是那么清楚当时的时代一切情况啊，可是五行中啊，他们吸引不少的人，当然也是需要长的时间啊，那个基督宗教它在罗马帝国里面发展就需要300年以后受很多的破坏，以后开始的时候很多的小的团体而已啊，所以也不是那么快，从回顾看啊，觉得300年都是很短的时间，可是实际上长时也是很长的时间啊，或那发生很多的事情，所以也不能说是发展的非常的快，可是最后就发展的相当的庞大啊，所以这个是可能跟当时社会有背景以后，也就是刚刚讲的，因为那个时候没有一个很大的宗教，那边假如是比方说假如那边有佛教的话可能就不行，或是回教那可能就不会发展那么快，所以也是有它的特别的情况在。
嗯，对，就是像神父常说的，这个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背景啊。那如果我们来看今天呢？今天这个教会一直在反省，或者在检讨，或者在这个收集的一些这个观念啊，觉得是不是现在面对的问题跟当初有一些类似，或者是有这个时代特别的地方？
当时也是可以各样的宗教，尤其在罗马帝国里面的是一个很混合的一个社会啊，很多民族啊，各样的宗教团体啊，各样的宗教那个传统也都在里面啊，那犹太教也是一个很小的一个团体啊，可是还有很多别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可以比较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现在全世界就是沟通方面，就是那个交通方面都很方便，我们知道所有的各样的那个宗教团体也都有，可是有一个不一样的地方，就是刚刚也提过，现在在全世界里面也是有很大的宗教，就是说像那个佛教啊，或是回教啊，或是那个印度教啊，这些宗教啊，他们很有力量，所以他们那些信徒啊，佛教徒啊，他们不会那么容易信天主教或是基督教，现在说信天主教基督教的是哪些人呢？都是属于比较小的宗教团体或是比较民间宗教里面的，他们才比较容易信，因为那些民间宗教啊或是比较小的宗教团体，他们要不够完整，或他们有些缺失啊，或是不太清楚啊，所以那些里面的人就很容易去找别的比较更好的比较更超然的宗教，以后他们就会也找到耶稣基督他的宗教啊，可是说佛教徒或是回教徒啊就很不容易去信基督宗教，所以现在的时代就是一方面还是那么多这些小的宗教啊，有新兴的宗教很多很多啊，各地方有这方面的新的可以说运动啊，所以这个是可能教会是一个新的机会啊，面对那些人，可是另一方面面对那些大的宗教啊，像佛教啊回教这样子的，我们教会想不能是说去传教， 应该是先有沟通啊，交谈，以后想办法跟他们有一种关系啊。所以这些跟那些宗教的关系就不是说就可以传教，可是说最后结果不会很大啊，所以这个是需要另外一种关系在，也是可以说长期的来看，我们觉得也是交谈跟交换意见啊，慢慢的彼此学习啊，我们相信在天主的领导之下，在圣神的推动之下，这个也是传教的一部分。可是我们不晓得往哪里去，因为我们不能是说那么直接的去让他们信耶稣基督啊，他们不会啊。可是说我们可以交换我们这方面的意见啊，以后他们学习一点我们也学习一点他们，以后就是我们相信圣神可以领导我们的世界往一个越来越合一的一种宗教那边去。那这个宗教后来会怎么样子，我们现在不知道哈。可是这个是现在的时代的跟以前那个提出教会的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就是这些大的宗教的这个现象。
那是不是可以请问神父啊，就说像这样子一个反省或是宗教的交谈跟了解啊，是我们教会先开始的吗？那么为什么会想到要这样子的来做呢？
这个是可是我们宗教教堂的当时另外一个很大的题目哈，现在也是一个新的题目。可以说以前我们教会也是比较排外的哈，他们不愿意跟他们谈，他们觉得他们就是迷信啊，或是说是异端啊，或是不是真理啊，所以以前的教会也是不太跟他们来往，也不认识他们。可是从反而以后慢慢的多一点认识这些其他的大的宗教，就发现里面有很多好的东西啊，所以反而也是承认这个，在别的宗教里面也有很多的真理，也有很多的那个虔诚，也有很多的善行啊，所以都有。以后我们相信这个也都是在圣神的推动之下所产生的，所以我们不觉得就是别的事情，就是都是在天主领导全人类的过程当中啊所出现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些东西也都是属于天主的。所以我们现在不是说别的宗教都是魔鬼的，或是都是异端的，或是都是迷信的，我们相信在里面这些好东西啊，也都是在圣神的领导之下去发生了，所以我们要认识他们，学习他们。所以这个是一个新的一个态度，一个情况，我们最近才发现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是可以说我们现在就是强调就是说组成这个教堂，为了能够彼此认识天主在他们当中所做的伟大的事情，或他们也是希望认识我们，也是认识耶稣基督啊。所以我们的传教的使命我们不会放弃，可是方式就是不一样。
是，我们非常谢谢柯神父今天的说明啊，可能今天问题多了一点，没有按照这个原来您安排好的主题来跟听友们做介绍，也或许听众朋友会觉得好像问的问题有一些值得更加讨论的一些状况啊。不过我发觉就是说，不论我们怎么样去讨论这些有争议性的话题，但是我们都有一个基本的信心。谢谢柯神父的说明，也谢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